这里是努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3月21号，公元2007年5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展开访问。中共指控西藏日报印刷厂及其大会事件受达赖喇嘛指示。西藏政治犯索朗杰布在狱中受难致残。理查基尔《我的英雄》影片在兰萨拉放映。兰采东通下槽时，西藏生态严重受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美国芝加哥的访问行程后，于昨天星期一继续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展开访问。本台特派记者巴桑短短从美国芝加哥发来消息说，因美国芝加哥西藏协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5号开始对美国芝加哥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芝加哥哈利斯剧场上上千多名信众讲授了佛教经典、修心八极，之后在芝加哥梅利尼姆公园中向12000名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美国芝加哥西藏协会会长伊西丹恩久达赖喇嘛的行程和有关问题上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在美国芝加哥传法，参加法会的民众人数已经超出了主办单位的预期目标。伊西丹恩表示，达赖喇嘛的芝加哥致信先后受到了美国芝加哥时报为首的各大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及时报道。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一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芝加哥的访问行程后，前往马萨诸塞州继续展开访问。另外，达赖喇嘛将在今年6月份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6月6号在澳大利亚就有关伦理学的新千年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之后向信众讲述佛教经典、修行八座。6月9号，达赖喇嘛将在墨尔本王子公园就普世责任为主题发表演说。6月13号和16号将分别在布里斯本和悉尼发表公开演说。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澳大利亚的各项访问行程后，6月17号将继续前往新西兰展开访问，并且同奥克兰市市长举行会晤。之后在当地维克特阿热纳会议大厅中，以爱心和善心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指控西藏日报印刷厂及其大会事件受达赖喇嘛指示。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近日，设立在西藏首府拉萨的西藏日报印刷厂机器全部被人砸毁，中共当局无端指控这起事件是受到达赖喇嘛的指示。根据西藏境内可靠消息来源证实，今年3月29号下午7点到8点左右，位于西藏首府拉萨的西藏日报印刷厂从1楼到3楼的机器全部被砸毁。据说这些机器是从国外进口的，被砸毁后损失高达50万元人民币。当天晚上10点左右，西藏自治区党委官员针对这起事件召开紧急会议，由党委书记张庆林主持。在会上，张庆林对这起事件的发生表示非常气愤，他强调这是达赖分裂集团的所作所为，是达赖集团指使他人干的，并要求进行严肃处理。消息人士指出，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当局查到砸毁机器的人，并当即逮捕了他。据介绍，肇事者是一名藏人，名叫远颠屯柱，现年23岁，之前是军人。复员后于2005年在西藏日报印刷厂担任印刷工人。消息证实，整个事件完全属于个人问题。他是因为在印刷厂经常受到同事的侮辱，他们时常说他神经有毛病。由于双方冲突加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在那天晚上用大铁锤将报社1楼到3楼的机器全部砸毁。但是中共当局将这起事件一口咬定是分裂分子所为。目前他被监禁在何处以及判刑多年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环宇节目。西藏政治犯佐纳杰布在狱中受内致残，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被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西藏政治犯苏纳杰布，由于在狱中受到严重酷刑，以致完全不能行走和说话。目前他致残的身体极度恶化，令人担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今天星期二向本台提供消息说，2005年九月西藏举行40大庆之前，中国政府严厉加强了在西藏的打压，并以政治罪名逮捕了西藏前政治犯和涉嫌政治问题的共计150人，其中被捕的苏纳杰布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当局判处12年有期徒刑，监禁在西藏拉萨市曲水监狱中。日前他的家人前往狱中探监时发现他已不能行走也不能说话，必须要有人扶着。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家人担忧地表示他已经危在旦夕，随时多有死亡的危险。消息人士向本台继续透露说，现年56岁的苏纳杰布是拉萨市民，原在市内从事个体生意，在被判12年徒刑之前，曾因为亲子送孩子到印度求学，在返回西藏后被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刑，这次是他第3次被捕入狱。另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2005年七月，中国政府为了当年9月1号的西藏40大庆安全举行，在西藏展开夏季严打运动，以各种罪名抓捕大量的藏人，并在2005年8月28号突然闯到苏纳杰布家中，将他拘捕，关押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中。2006年年中，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苏纳杰布12年有期徒刑。苏纳杰布曾于1987年9月27号在拉萨八廓街正当哲蚌寺的21名僧人高呼西藏独立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时，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游行活动，遭到中共警察的逮捕。之后当局对他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监禁在拉萨市古泽劳教所中。1989年被转押到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奇监狱。他于1990年9月26号刑满获释。1993年七月，中共当局又以涉嫌政治问题为名将他逮捕，并判处1年有期徒刑。他获释后继续在拉萨从事个体生意，直到2005年8月第3次被捕为止。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环宇节目。理查吉尔是我的英雄影片在达兰斯拉首映，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斯拉的西藏电影与艺术公司昨天在达兰斯拉首次播放了最新制作的电影理查吉尔是我的英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官员应邀出席了开播仪式。
世界革命勇敢制造了国货越不起的天道越不起应不得那就是他给三五千的文件几个月。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在21世纪各项事业要求具备合格的专业人员，因此我们在电影事业方面也必须要有专业人才。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鼓励和支持在西藏境内外任何推动西藏电影事业发展的组织和个人。桑东仁波切强调，西藏的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能只追求经济利润，而是要与学界人士取得联系，使西藏的电影能够反映出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历史，并能与现代科技同步发展。桑东仁波切最后要求西藏电影与艺术公司和在这部新制作的电影《理查吉尔是我的英雄》中工作者再接再厉，为推动西藏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理查吉尔是我的英雄》这部电影中反映了制片人对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长期支持西藏自由斗争精神的肯定与赞颂，同时也反映了流亡西藏青年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不同观点与立场。
这段选给的时候，真就那边给住了啊！你工作没事干这个的给多，俺爹爹去上路的下呢，俺那边过来忙着了嘛，去电影给让我爹爹去，没给什么电影。
西藏电影与艺术公司负责人扎希王就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拍摄这部电影目的是能够反映出流亡藏人的生活和思想，并通过推向国际电影节的方式， 向世界民众介绍流亡藏人的处境。
俺老年差不多把古兰族差不多的 acting 级大的，赶紧派人来把我全部讲了，他几个牙有人的学呢，学学学有什么大学。
他还表示，这部电影在拍摄的艺术水平上，远远超出他们以前所拍摄的电影。俺都谈论两兄弟，在谈到他们今后从事电影工作的计划时，张希望就表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已经准备拍摄一些有关西藏的电影。
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西藏山南加沙县是名贵重要材冬虫夏草的主要产地，因此每年四月到八月，多达其8000人涌入当地采挖冬虫夏草，对加沙县带来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问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今年来随着西藏冬虫夏草的价格暴涨，在2001年，以公斤萨干的冬虫夏草约出售人民币16000多元，目前扩张到8万到10万元。加沙县县长彭措表示，依靠虫草，当地居民明年的人均纯收入超过了2000元，占全部收入的一半左右。加沙县人均收入已达到西藏人均收入的2倍。尽管加沙县民因虫草而致富，但也产生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诸多问题。报道说，外来人口快速增长，使得加沙县城狭窄的道路更显得拥塞不堪，而且由于无处住宿，多数人就在山脚下搭起帐篷。另外，每年不少地区都因为争夺虫草而发生各类暴力冲突，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恶性杀人、伤人案件。在虫草季节，当地中小学便停课1个多月，方便学生上山采挖虫草。一名教师说，就算不放假，学生们也很难按时到校上课。冬虫夏草简称虫草，生长在高寒山地，为珍贵常用中药材。它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虫丛深埋地下，需要连根挖起，再将挖出的土回填，这对雪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是极大的威胁。如果没能及时回填，当地的水土、植被等将遭受严重破坏。据介绍，挖一根虫草至少破坏30平方公分草皮，采挖过程中被践踏的面积更大，而成千上万人挖掘留下的空洞加快水土流失速度。加沙县副县长瀑布表示，由于种植时间和采挖季节重叠，当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上山采挖虫草，成为当地发展农牧项目的最大阻碍。报道说，西藏从去年4月起实施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加强管理采集虫草工作，要求保护虫草产区自然生态环境。加沙县县长彭措表示，虫草经济不是可以长久依赖的产业，因此当地政府不会将虫草产业作为鼓励和扶持对象。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专家郑威磊认为，人类应重新检视自身的经济行为，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乱采野生资源。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介绍的德荣自身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尼泊尔和唐朝对吐蕃建立了联姻关系，这个时期又是尼泊尔和唐朝两国的佛教多正直兴盛的时期。尼唐两国的文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吐蕃，对吐蕃宗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吐蕃佛教形成过程中，印度和尼泊尔佛教所起到的作用则遥遥领先，主要表现在佛教的咒术和密教上。吐蕃佛教重视印度佛教，明显倾斜于印度佛教的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藏王赤松德赞时，为了解决汉地佛教顿门巴和印度教建门巴之间的斗争，藏王召集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汉大臣和尚摩诃叶那、印度僧人莲花戒、赤松德赞的亲自主持下，在桑叶寺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之前，藏王预备好2串花篮，分别交由汉和尚和印僧莲花戒。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自任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Thank you.